中共党媒爆内战，集一失策埋下隐患。美对台政策三重点，明年是关键。普渡大学校长发公开信，怒斥小粉红。中国经营部总编失联，社长流亡。中概股已玩完，三年内被美下市。美国务次卿访韩，暗示牵制北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2月17号礼拜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从《人民日报》接连发布两篇立场相左的文章开始，中共宣传领域的内战引起观察人士的注意。曾经担任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魏建衡撰稿人的黄友群列举六大信号，认为二十大前中共内部仲有恶斗。《人民日报》12月9号刊发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的文章，不单止大谈与习近平路线相悖的改革开放，而且完全不提习近平。四日之后，《人民日报》同一版刊发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的文章，立场180度转向，鼓吹习近平，同时不点名地批评邓小平、江泽民。在12月16号的关键时刻节目中，美丽岛电子部董事长吴子嘉说，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他说江金权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个研究室的前主任正是目前主管中共意识形态的常委王沪宁。王沪宁在这个单位工作了15年，江金权是他的助手。江金权这篇文章只提了习近平一个人的名，而且还说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党的领导的内容和方式上亦曾一度出现偏差，他的影响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才真正消除。吴子嘉认为这一句话非常严重，就是说你前边这些人通通不对，到习近平才拉回转头，习近平在十八大将党救了回来。吴子嘉评论说，人民日报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文章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公开在人民日报的同一个场域里面，两派人马直接开片，打到全世界都看得到。这个在共产党历史里面是不多可能出现的，因为一直打到文斗开始的时候，表示后边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段落了，否则怎可能会上到人民日报呢？所以我说中国大陆可能发生很大很大的事。吴志嘉还提到解放军报15号的文章《勇当咬牙干部》中有更加厉害的一句话，是困难是很多的，但是你只要去攻他，他都让位给你。吴子嘉用春江水暖鸭先知来比喻中共官媒出现内战背后的意义，说目前才是一叶落知天下秋的初始阶段，后边好戏上场。黄友群16号发表专栏文章，盘点从中共19届六中全会至今中共内斗不断升级的六个迹象。除了上述《人民日报》等党媒的异常之外，还包括习近平心腹黄小红从赵克志手中接过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一职，张高丽性侵事件持续发酵，期间有自媒体在海外抛出所谓习近平私生子的黑料，花样年、恒大、周卓华背后的斗争，代表习近平和江曾的前代子之争，上海小红楼涉黑案与上海政法系江曾上海帮密切相关，以及习近平有意帮台海问题降温，江曾却试图通过内外宣催促习武力攻打台湾。黄友群总结习近平无法平息内斗的关键是习六中全会未能够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清算中共贪腐总后台江泽民、曾庆红，被江曾及其亲信利用习保党的弱点埋下反习的隐患。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目前正等待拜登签署后生效。其中最被关注的一项内容是法案建议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12月17号接受自由时报采访的时候分析说，美国国会用建议的方式提出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其实对行政部门没有强制性，但可以看得出来国会希望华府由目前的战略模糊逐渐转变为战略清晰，借住一连串的动作不断强化美台实质上有同盟关系这样一个事实，希望久而久之对美国行政单位就具有约束力。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群岛和珍珠港周边进行，是国际上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中国过去曾经参与，包括在1998年以观察员身份，以及2014年、2016年两度受邀，但最终因为在南海扩张霸权等问题，在2018年被川普政府踢了出来。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在《年代向前看》中表示，过去几年来，每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几乎都提到类似的建议。至于到底未来五角大楼会不会执行，考虑到军演是两年一次，明年将会是一个关键指标。但是美国国会提出建议本身就已经令到中共官媒坐不住了。央视日前嘲讽说，台湾就算获得邀请函，军力亦都上不到台面。不过美国这份国防授权法案亦提出其他帮助台湾提高防卫能力的措施，包括提高预算，用来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与中共的战略竞争提供资金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目前在台海的核心策略是确保战争不会爆发，增加中共可能为犯台付出的代价，被认为是实现这个策略的手段之一。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前组长，被称为口译哥的赵宜畅，在华视节目中分析说，今日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失败的话，不是只有习近平消失，而是整个共产党会消失。他不能够通融任何可能出错的机会。美国最核心利益是增加中共犯台的风险与代价。赵宜畅总结美国目前的三个重点，分别是：第一是强化台湾的自我国防，这个是最关键的部分。措施包括持续令到美台的军事交流与军事训练变得更紧密。第二个是令到中方在考虑武力犯台的时候无法忽略美国这个因素，必须将美国会协防算埋入去。这个将会令到代价和风险相对大幅增加。第三，中共亦必须将理念相近的国家因素亦计入去，包括澳洲、日本等。这个亦会增加中共武力犯台的复杂度。美国普渡大学校长丹尼尔斯12月15号向全校师生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国学生不要再骚扰力挺民主抗争的学生孔志浩。校长放话说，如果不尊重言论自由就不要来这里。目前在普渡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大约有200名。公开信强调，在校园里面没有比研究和言论自由更加重要的价值了。最近普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博士的学生孔志浩，因为在发起纪念六四事件31周年的公开信联署活动，成为其他中国学生攻击的目标。孔志浩还在公开信中支持台湾独立，力挺港人的民主抗争，并主张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执政地位。结果孔志浩不单止在校园被跟踪，更加夸张的是，他在中国的父母亦收到中共国家安全部门官员登门警告，叫他不要参与海外的民主活动。这一宗恐吓事件近来传到校方耳中，丹尼尔斯因此发出公开信，痛斥骚扰孔志浩的中国学生。他强调，如果可以确认发出威胁的那些学生身份，他们将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校长重申，加入普渡大学社区必须接受校方的规则和价值观，如果不尊重言论自由就不要来这里。那些试图剥夺他人权利的人，更不要说和外国政府勾结压制他人的人，应该在其他地方接受教育。 普渡大学被认为是全球顶尖的工程学校之一，在美国公立学校排名第18位，在所有大学中是第56位。自由亚洲电台12月16号报道说，中国经营部总编李佩玉已经是12号突然失联，有消息指他被警方带走。还有知情人士披露，该部的创报社长王燕被通缉，至今流亡海外。报道引述该部前记者刘成坤指，已经确定总编辑李佩玉近期被山东淄博警方带走，而因新闻敲诈和侵吞国有资产。刘成坤说，侵吞国资应该是北京的事，据此推断是上边指定办案。刘成坤早前曾经多次在微信朋友圈举报李佩玉和副社长周丽敏以新闻敲诈企业。他说，目前获知的消息显示，该部主管单位中国社科院想将案件定位在李佩玉个人侵吞国资上，一方面是为了保存颜面，同时亦方便将该报社具有民间色彩的班底彻底清理出局，而社科院亦能够坐享渔人之利。但另有中国经营部内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透露，李佩玉是被几位监察带走调查，还未有律师介入。这一名的人士还透露，中国经营部原来是民间办部，因为官方规定必须要挂靠国有机构，所以成为社科院下属单位。后来中国经营部和社科院之间发生权属之争，社科院直接将创报社长王燕驱逐，甚至对他进行通缉，王至今只能够流亡海外。美国著名资产管理公司西部信托的新兴市场董事总经理骆文杰12月15号表示，在美国上市的中期基本上已经玩完了。随着美中关系持续紧张，这些中概股在未来三年内将会被踢出美国资本市场。骆文杰是在接受美国 CNBC 采访的时候做出上述表述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12月初宣布新规，要求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必须披露它是否由政府实体拥有或控制，并提供审计检查证据，否则美国交易所有权勒令他们下市。骆文杰表示，鉴于美中政府之间目前缺乏互信是这么严重，而且双方关系短期内很难获得改善，所以我们完全不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并指出，到2024年大部分的在美上市中企都会落市，而且都会回到香港或者上海上市。骆文杰指，滴滴退市就是一个转折点。美国国务次卿费尔南德斯在12月15号到17号期间访问韩国，他在16号公开表示，目前正同韩国就 5G 事宜进行讨论，美方希望建构可信赖的网络。当地媒体解读指，这一番话无疑是希望将中方排除在网络建设之外。据韩联社报道，费尔南德斯在第五届韩美文官合作经济论坛闭幕式的会后记者会上表示，韩国属于 5G 领域的领先国家，而美方正同一些国家探讨设置可信赖的 5G 网络，盼望韩国企业亦都能够参与其中。报道指，美国正同中共在 5G、6G 领域展开激烈的技术争霸，而美国之前就以国家安全为由，从2019年5月起禁止向华为出口在美生产的半导体。韩联社就此分析认为，费尔南德斯所谓可信赖的网络，即是针对中方，意味要在 5G 设备建设过程中将华为等中国产品排除在外。韩联社认为，近来美国不断强调要同同盟国以印太地区为中心，重建去中化供应链。费尔南德斯这一番美韩合作的闪述意在牵制北京。这一节的报道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